太空开展，中共无意拘捕星链卫星。马斯克翻墙神器吕发威，中共防火墙好危殆。美 AI 晶片禁令嚟啦，俄罗斯示范后果，科技制裁效果点样？俄国有 IT 企业破产，美报告揭大战序幕，中共造船地位岌岌可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看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中美要开战了，不要担心，不是在台海，亦不是在巴拿马，而是在太空。是谁先挑衅的呢？是中共。1月12号，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年来太空军事化不断加剧，对中国太空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北京无意猎捕马斯克1400颗卫星。电脑模拟的结果显示，中国科学家使用99颗卫星，可以在12小时之内有效猎捕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 SpaceX 公司的1400颗星链卫星。根据报道，来自中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控制系的航母团队指出，跟踪和监控其运行状态尤为重要，他们的论文已通过同行评审，并在1月3号发表在中国学术期刊系统工程与电子学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模拟，报道亦说项目团队仲面临更多实际的军事挑战，例如中国卫星的飞行距离必须足以比星链卫星保持在侦测设备的有效范围内至少10秒钟，但又不能够太近，以免造成意外。还有雷射和其他的设备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因此科学家亦需要为每颗中国卫星安排足够的向阳充电时间，卫星的操控亦需要不同的时间，这个进一步增加了轨道计算的难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共还只能够在实验室引导麻木了马斯克的星链。消息出来之后，网络评论引起轰动，有网友说中共一边要卖给马斯克 TikTok， 一边要猎捕马斯克的卫星，萝卜加大棒政策玩得好好。亦有网友质疑说，一群诈骗犯能有这个能力吗？川普的太空军不会白吃闲饭的。亦有人说，这个就是好像当年美苏太空争霸，技术争霸。截至2025年1月份，由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已经有6912颗卫星，其中6874颗正在工作，并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卫星数量将增加到几万颗。报道说中共这边亦有自己的星链计划，中共版的星链叫做千帆星座项目，目标是建立超过15000颗低地球轨道宽银幕多媒体卫星，以挑战 SpaceX 的星链。不过千帆项目的第一批卫星在2024年8月才刚刚进入轨道，计划是在2025年底前实现648火星，提供区域网络覆盖。总结一下，不论是技术争霸还是中美争霸，目前近地轨道仍然完全被马斯克统治住。当然各国政府之间肯定是要为太空作战做准备，中共虚张声势的比自己壮胆的事仍不意外，若莫同昨日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香港的情况是一样的，越是没什么，越是强调什么香港金融不稳，中共就很快出来给香港出面支持，说香港金融稳定，现在突然出来说要捕捉星链。看过我们节目的观众已经能够猜到中共怕什么了。据亚洲时报报道，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入侵后无几耐，时任乌克兰副总理在推特上要求马斯克启动 SpaceX 的星链卫星供乌克兰使用，马斯克亦是紧急地同意了，并在推特上指出星链服务已经在乌克兰启动了，更多终端正在途中。 报道说，卫星解决方案的成功对战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迫使俄罗斯制定新的战术来探测和消除星链信号。这个就是北京特别担心的原因。其实这个不是中共最怕的。前两日网友都说，中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中国大陆就是最大的诈骗园区。其实很有道理，中共就是靠这个网络防火墙，将中国人圈在中共的这个电诈园区里面。一旦中国人能够提到真相，中共巨资建立的防火墙就会瞬间崩塌。中国人知道真相，中国人就会站起来，那就是真正的人了。中国人站起来，中共就被瓦解。所以中共最怕的就是马斯克的这个星链。早在2022年的10月份，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说，马斯克透露北京要他保证不会向中国销售星链，因为星链代表着上网的自由，这个比很多互联网防火墙里面的中国网民带来希望。很多人亦将星链作为集权当局断网威胁下的救星。伊朗女子阿米莉2022年在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突然去世，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示威。当局为控制信息流动切断网络服务后，马斯克在2022年的9月23号宣布为伊朗激活星链卫星服务。我自己就有买过马斯克的星链，我买的是移动版本，大小和电脑差不多，非常灵活。大家想一下，如果中国人的家里面有这个终端设备，按照乌克兰和伊朗的情况，这样马斯克只要一声令下，说打开中国大陆的星链服务，同胞他们分分钟翻墙看到真相。最重要的是，这个 WiFi 可以共享，一个住宅楼里面有一个装置，成栋楼的同胞都能够翻墙。现在美国是需要在手机上有星链的应用程序，有一个账号启动服务。但是从乌克兰和伊朗还有美国灾区的情况来看，应用程序甚至是终端设备都未必是必须的。太空战其实还是很遥远的，太空战本质是实实在在的科技战。现在中美科技脱钩，是美国刚刚在星期一推出了 AI 芯片出口新规，新规名为人工智能扩散临时最终规则，规则分为三级管制。第一级为美国的18个关键盟友和伙伴，包括澳洲、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纽西兰、挪威、南韩、西班牙、瑞典、中国台湾地区、英国和美国。这一级别的国家和地区不受新规的限制，可以从美国进行 AI 晶片的大规模采购。第二级的管制涉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包括以色列、新加坡、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约120个国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先进晶片销售将实施配额，此举的目的是阻止中共逃避美国过去两年实施的出口管制。第三级管制是美国禁运国家，一共有24个，包括俄罗斯、共产中国、伊朗、北韩、委内瑞拉等。美国禁止向这些国家出口 AI 晶片技术。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新规，影响还是很大的。例如根据财新网的解读，如果中资企业想买 AI 模型，一家法国公司用美国辉达的晶片研发出先进 AI 大模型，将模型权卖给中国公司前，还要需要美国批准。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国际清算银行说，只要将先进 AI 大模型和技术出口到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受关注国家得到相关技术的风险都会增加。即使是出口的用户是美国盟友，风险亦存在。比如即使是第一级别的国家，他们不需要向美国申请就可以采买最先进晶片，但是采购的时候需要证明符合美国政府的要求。 例如每次交易之前，这些公司都要提供一个最终收货人认证，保证如果没有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的许可，就不会将相关物项转卖给国际清算银行禁止的对象，不会将物项基础设施即是服务的方式提供给美国亲密盟友和伙伴之外的国家，用于训练先进 AI 大模型，仍会将物项转卖到美国盟友等国家之外。报道中说 ,BIS 还为这些大模型设定了墙壁管辖制度，在美国之外使用了美国管制的物项，例如晶片、服务器或设备等，来生产这样的大模型。他们的参数出口亦会受到美国的限制。由此一来，如果一家法国公司用美国辉达的晶片研发出一个先进的大模型，这家法国公司想将这个大模型的第一步给一家中国公司，还需要向美国申请批准。可能大家对美国的这种科技脱钩和制裁的效果没有太直观的感受，似乎没有看到中国大陆有哪一家科技企业就此倒闭了。我们来看看俄罗斯近期发生的案例，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直观的思考和预见。火星宏观账号礼拜二发文说，上个礼拜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新闻，在1月9日，俄罗斯仲裁法院发表公告宣布接受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的一部分。俄罗斯国家信息化有限责任公司 NCI 向该法院提交的破产申请，破产申请是在2024年12月23日向法院提交，验证其有效的法庭听证会定在1月22日举行，公告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这家公司成立在2014年，作为俄罗斯的数字技术领域的单一能力中心，它是俄罗斯国家合同、联邦和地区项目的执行者。该公司在俄罗斯有影响的项目包括2018年 FIFA 世界杯的 IT 支持，作为数字医疗保健的一部开发和支持俄罗斯国家信息系统，为俄罗斯养老基金的 IT 系统提供服务，为俄罗斯邮政和安全城市系统开发软件。这个安全城市系统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摄像头，用于监控俄罗斯的公民。承建了这么多项目的俄罗斯国企怎么会突然破产呢？作者说，俄罗斯生意人报此前的报道说，迫使 NCI 申请破产的直接原因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命令 NCI 使用安全城市系统进行研发，但由于项目进展没有达到预期，紧急情况部拒绝接受 NCI 继续其第五阶段的工作，并向调查委员会上诉，指控这个公司欺诈 6.7 亿卢布安全城市系统研发资金，紧急情报部还拒绝支付后续的合同费用。但是生意人报后续的报道说，紧急情况部拒绝接受 NCI 继续其第五阶段的工作，是因为了解到支持 NCI 继续研发的西方系统支持供应商因制裁的限制，撤出了对 NCI 的继续支持，导致安全城市系统研发项目进展严重滞后。而至于紧急情况部认为继续付款 NCI 亦无法突破技术限制，推动安全城市系统研发项目的成功。当然 NCI 不是因技术无法突破破产的第一家公司。作者说，根据2022年8月22日生意人报的报道，两年多前，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的另一家主要 IT 子公司经济信息学和控制系统中央研究所亦被法院宣布破产。作者说，这个研究所在西方 IT 企业因为裁减出对俄罗斯 IT 技术支持后破产清算的第一家大型 IT 企业，但不是最后一家。从俄罗斯的案例来看，西方的科技制裁还是有效果的，只是对不同的地区建后的速度不一样。 中美开战不仅在太空、科技，还有造船。据路透社礼拜二独家报道，三名熟悉为期数月的一项301贸易调查结果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北京利用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来主导全球海运、物流和造船业，而川普政府可能用该调查结果为处罚北京而铺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2024年的4月份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及其他四个美国工会的要求，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展开调查。该条款允许美国惩罚从事不公正或不合理的行为，或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的国家。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北京以造船和海运业为主导目标，利用财政支持对外国公司设置壁垒，强制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和采购政策，使中共的造船和海运业获得优势。消息人士引述调查报告的摘录补充说，北京仲严重人为地压低了在海事、造船和物流领域的劳动力成本。调查引用的数据还显示，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中资造船企业在全球造船业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约 5% 扩大到2023年的 50% 以上，而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美国造船商的份额已降至 1% 以下。南韩和日本是第二大的造船国。报道引述数据说，美国目前只有20家公共和私人造船厂，严重少于1980年代早期的300多家美国造船厂。该报告可能为即将上任的政府批评北京提供了新的筹码，并可能为工会提出的对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关税或港口费铺路。消息人士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这个礼拜迟些时候，也就是拜登离任的前几日，公布调查结果。报道中说，专家一致认为，重建一度充满活力的美国海运业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和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仅靠关税是不够的。并且美国民用和军用船只的需求强劲且不断增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